艺海藏家，美术史论专家，清华大学张敢教授，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。
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哥特式，这个词是有什么样的来由吗？
哥特式呢，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时候的人给起的外号啊。这哥特呢是蛮族，给起这么一个名字，它肯定不是好意，不是出于一种赞美的意思。那就是认为这种建筑它是野蛮的。为什么认为它野蛮呢？他认为这种建筑它不符合古希腊罗马的那种建筑典范，比如说对和谐与秩序的这种追求，它没有达到那个水平。在他们眼里啊，今天其实我们看的哥特有哥特的美感，它那种尖拱通透的窗子，采光非常好，然后呢高耸的那种内部室内空间，你会觉得这个到了那里面以后，人的这个精神都会受到一次陶冶，人都有一种向上飞升的一种追求，一种感受，是吧？确实是那样一个特点。再加上它那个彩色玻璃窗，因为这个哥特式建筑呢像一个鸟笼子，开玩笑啊，这么举例不太恰当，但是可以想象，因为它是一根一根那个像柱子一样给支撑起来的，这个房顶开的窗子多，墙壁少，窗子多呢等于是墙壁少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什么呢？不适合画壁画，墙面太少了。那么它的装饰主要体现在玻璃窗上面，彩色玻璃窗上面，然后就形成了很多这个彩色玻璃窗画，这也是欧洲特有的一种工艺。这种工艺呢，你要拿这个铅条或锡条先画好稿子，按照那稿子窝出这个边线，然后在中间呢嵌上这个玻璃，有的玻璃是烧出来的，有的是染出来的，所以叫 stained glass， 这种呢叫染色玻璃或叫彩色玻璃。这种工艺呢一直到后来都有人用。你比如说去剑桥大学的话，剑桥北边有一个小城叫伊利，伊利有个特别著名的大教堂，在那个教堂上面呢就有一个叫彩色玻璃博物馆，这个 stained glass 的一个博物馆，它就收藏了不同时代的彩色玻璃。这些彩色玻璃呢，因为它是有色彩的，然后嵌在这个窗子上面，当阳光透射进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色彩就会投射在地面上，投射在内壁的这个柱子上面，那种很斑驳璀璨的这种色彩，就像玛瑙，是吧？像宝石，到里面的以后，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吸引你的这么一个世界，是吧？
有点眩晕，
有点眩晕，这非常美，
五彩缤纷的这种玻璃会带给人一种类似天堂般的感觉。
天堂般的，因为在你看这个他们对天国的描述啊，那天国就到处是宝石，都是水晶的，是吧？地都是水晶铺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河里流的都是奶和蜜，都是这样的国度，所以他要用那种宝石，象征宝石的东西，让你想象天国的这个美好。
像我们知道哥特式建筑比较著名的有巴黎圣母院啊，还有像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啊，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吗？
应该说这个巴黎圣母院呢是一个更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，科隆教堂盖的时间很长，因为它实际上它在中盖成的时候它已经不在这个哥特式时期了，它盖成了以后呢也很晚了。你看科特真正的盖完呢，实际上它是完成于1880年，那个时候已经到19世纪了，它等于是从1248年开始盖，盖了600年的时间才完成。到最后呢它是保留了哥特式的精髓，但是呢它到最后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巴黎圣母院呢它确实就完成在那个时期，它是1180年左右开始盖的，到1200年左右完成的，就处在那样一个时期。相比之下呢，这个巴黎圣母院呢的体量没有科隆的大，也更精巧，因为这个哥特式建筑的墙壁比较少，屋顶对墙那个柱子，一个跟柱子一样的这个支撑的这部分的侧推力就比较大。那为了传递这个力呢，边上就出现了叫非浮壁，就支撑这个一个跟这个柱子的这个部分，让它把它力呢给吸到两边去，这样能够让那个建筑呢能够支撑起来，
比较稳固，
比较稳固。所以这个非浮壁，你看这个巴黎圣母院，如果大家去过的话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那个非浮壁，你如果转到它后面去看的话，那非常的漂亮啊，非常的精美。但是到科隆大教堂呢，我们会发现它那非浮壁呢就是说做的比较敦实，它就不那么轻灵，是吧？但是整个建筑的体量非常的巨大。
所以歌德说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是不是更多的能够表达人们对于哥特式建筑的一种感受呢？
其实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是歌德代表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这种情怀。实际上在浪漫主义的时期，大家开始喜欢哥特式建筑。最早的人们不喜欢，受文艺复兴的那个时候人的影响，觉得那是野蛮的。但后来呢，大家慢慢开始发现，其实哥特式建筑是很美的。比如像英国的拉斯钦 Ruskin， 他就特别喜欢哥特式建筑，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就是哥特式建筑。那些工匠他没有名字，但是他在盖的时候呢，是充满了自己的一种虔诚，自己的热情，是吧？自己的心血都投入到这个建筑里面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。他是这样来看的。
那像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和比如说法国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吗？
我觉得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到后来呢，在建筑技术上就越来越繁复，比如包括它的有些这个垂拱啊，那个拱 内部的拱券的那种运用，到最后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装饰性的，也没有绝对的这个
承重的
作用了。但就即使是那样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时这种技术水平是非常高的。意大利的哥特式建筑呢，跟这个实际上的哥特建筑其实差别很大。比如说一般的呢，哥特式建筑呢，在它的正立面的时候是两个钟楼，两个塔楼在那边，然后中间是入口这个部分。但是呢，意大利建筑呢，它钟楼是在边上的，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哥特式建筑。所以它的建筑呢，倒更有特色。其实德国的那个我们看，其实跟法国的还是有相似之处，可能有的是更精巧一些，有的更恢宏一些。实际上，德国、法国、英国都认为哥特式建筑是自己文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，都认为是自己文化里面非常恢宏的一个时期。的确，这个三个国家也都在哥特式建筑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，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保留下来，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。你比如一提到巴黎，我们想到的是像沙特尔大教堂，像我们说的巴黎圣母院，还有兰斯的大教堂。在英国呢，我们说这个索尔斯伯里大教堂、威斯特敏斯特教堂，还包括我说的刚才伊利的大教堂，它都是很著名的教堂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，那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佛罗伦萨的那个大教堂呢，它也是哥特式的，但它跟这个哥特式完全不是一样。
最主要是它这一时期建成的，
对，
嗯，
所以呢，我们就只能把它暂时归到这一类里，那只能说它是属于哥特式的另外一种风貌。但你如果严格按照哥特式那种，比如说两个尖塔是吧，尖拱，中间有玫瑰窗等等这样的要求的话，很多意大利的这个哥特式建筑呢是不合适的。
意大利哥特式建筑为壁画提供了赖以发展的天地，最重要的画派有比萨派和佛罗伦萨画派。他们吸取拜占庭的艺术原则，并结合哥特式因素，创造出新的绘画空间。经过骑马布埃、卡瓦里尼、杜乔直至乔托等画家的努力，最终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。
在绘画方面呢，有哪一些对后世、对接下来的文艺复兴会起到巨大影响的作品？
绘画它一方面呢，它还是一个中世纪的，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彩色玻璃窗画的这个作品，比如这个沙特尔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画表现的是圣母子的形象，人物还是很端严的，是吧，它还是像一个君王一样，圣母像个女帝王一样坐在那里抱着小耶稣基督。但是呢，也有一方面呢，我们看从抄本里面就开始显示出人们对这种写实的追求，比如说有一个抄本叫奥诺雷大师的作品，这表现的是大卫的这样一个故事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作品里面在人物的塑造上面呢，还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。那么在绘画里面呢，其实比如放在文艺复兴初期去讲的一些艺术呢，其实就属于这个哥特式艺术比较兴盛的那个时期。比如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，那叫杜乔。杜乔这个艺术家呢是锡耶纳人，他的作品呢，比如说画这个宝座上的圣母这样一些作品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拜占庭风格的影响，人物的形象啊，包括人物穿的服装啊，但是在衣纹的处理上，我们会觉得他没有了拜占庭风格里面那种装饰性的效果，而更加追求一种对真实的衣纹下面人体的表现，开始了。另外呢，比如说对这些，比如小耶稣基督的表现，也更强调他像一个人间的小娃娃那种感，而不是一个小帝王。在他之后呢，跟他差不多同时间的，你比如像一个叫卡瓦里尼的，卡瓦里尼的作品呢，就更加的这个走向了，就是说对人的刻画的一个向前更迈了一步。他的作品里面非常注重人物的体积的处理，明暗对比的人体呢的比例关系呢也更加的结实，更加的符合这个真实人体的状况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发展的变化。但我们不是并不意味着这个，我特别想向听众们澄清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一定不要以为这个就比原来好了，证明他们的艺术观点发生变化了，不意味着这个时期的绘画就优于这个中世纪的艺术，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艺术追求。但是呢，比如我们衡量文艺复兴时候的艺术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拿这样一个暗含的尺度来看，它就是的确是从对人的表现的早期的生硬不自然，到后来的自然流畅，看起来非常的舒适，让你觉得一点挚爱都没有，觉得很好，就有这样一个过程在里面。但是不意味着中世纪的作品不好。我特别希望的就是避免给大家一个印象，就是好像是文艺复兴的艺术就真的是一个前进，然后后面是一个后退。其实我们一般在艺术史上呢，不用前进这样的概念来形容这个绘画，也不说进步，我们只说它变化，各有各的味道。那么卡瓦里尼的作品确实在这一点上，比如在人对人的表现上呢，它有变化。那么有人认为呢，过去在西方的传说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叫骑马布埃的画家，他早于杜乔，但丁的《神曲》里面谈到过骑马布埃，而且说这个骑马布埃呢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画家。根据过去的传说呢，说他有一个学生呢叫乔托，说乔托出来以后呢，这骑马布埃就黯然失色了。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呢， 其实乔托的真正老师可能是卡瓦里尼，而不是齐马布埃。因为我们如果看齐马布埃的作品，我们会发现他更多的是跟拜占庭的一种关系。所以有人认为呢，齐马布埃应该说是一个拜占庭风格的大师，但他并不是一个新风格的一个开创者。相反，这个卡瓦里尼的作品我们倒看了，跟后来的乔托的很多风格呢是有相似之处的。所以有人认为呢，当时呢这个卡瓦里尼主要活动在罗马，而乔托呢去过罗马，所以他可能受过这个卡瓦里尼的影响。但是乔托呢后来就给他很大的评价，有人认为是西方绘画之父，给他的评价非常高。为什么给他评价这么高？如果他跟拉斐尔比或者跟米开朗基罗比，我们会发现他的人物还没有那么真实，或者没有那么自然。那为什么他的评价那么高？因为在他之前呢，他的很多比如对人的表现，对空间的表现，他几乎都是他凭着自己的这种才艺自己摸索出来的，
他创造的，
对，也就是他前无古人的。那不是有希腊罗马的绘画吗？可惜他们看不到，比如像庞贝壁画，庞贝壁画是被埋在火山下面的，那到18世纪以后人们才能看到庞贝壁画。所以在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绘画，当时人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的。所以呢，如何去表现自然的这个空间，表现自然的人，乔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者，他是摸索的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凭着自己的才华摸索出来的。尽管可能跟后面人比还有种种的好像问题哈，但实际上他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，包括他对于很多题材的表现大家都认为是难以超越。你包括他画的这些人物，哀悼基督是吧，每一个人的情感情绪都画的是不一样的，圣母的那种哀伤，他的门徒的哀伤，那是不一样的，那个层次深度是不一样的。尽管他的门徒也悲伤，但是绝对达不到一个母亲的那个
那种
感觉，是不是？
那
个深度，那包括看他即使画一些背影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感觉到那个背影是在啜泣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些作品达到了极高的水平。所以这个时期如果严格的去区分呢，它也属于中世纪时期，也属于哥特式晚期。但是如果你单独写一部文艺复兴艺术史呢，它又属于文艺复兴的早期，那是这样一个阶段。那在这个时期呢，还有一些艺术家开始了对空间如何再现一个真实空间的探索，比如说这个皮耶特罗·洛伦泽蒂，这是一个锡耶纳的画家，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那种透视的感觉。
所以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不是突兀的，不是突然发生的，
当然都是在前一代的积累之上慢慢的发展起来。所以呢，文艺复兴伟大，但是恰恰说明它之前的那个部分也非常伟大，它孕育了这个时期。
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在中世纪时期尤其是在绘画方面走在了前面，所以意大利很快成就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后来成为文艺复兴艺术的发祥之地。那么文艺复兴这一词到底是缘何而来呢？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会有哪些著名的艺术品留给我们有深刻印象呢？如果你对西方古典艺术深感兴趣，就请继续跟随张敢老师一同探索吧。
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